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试听精品听力演讲，我们欢迎出嘉宾 Jessica 文静老师。
Hello everyone。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算是时下的热点啊，我们将会涉及到呢关于校园欺凌的相关方面的一种主题。今天选择的这篇演讲呢，和以往的演讲稍微有些不同，因为他是一位诗人，而诗人在做诗人的演讲的时候，用着一种诗一样的语言，其实就是 poetry 诗歌了。
没错，而且今天啊，这位诗人他也是一个，他不但是一个诗人，他是一个 performer， 所以他自己呢，把自己的诗歌用一种肢体语言加进去，然后加上自己的这个情绪，让大家很快的会给大家勾勒出一种，就大家描述他的诗叫做 image rich poem， 就是他在朗读的时候，你马上就像看一个电影一样。
今天这位诗人以及演讲者呢，他名字叫做 Shane 谢恩柯伊赞，是加拿大的一位诗人。其实如果你以前看过2010年的这个温哥华冬奥会的话，那个现场这个直播的仪式，你应该会记得这个人，因为他曾经在温哥华冬奥会上朗诵过那首诗叫 We Are More。 他是代表了来自西北特区的诗人，他声情并茂的朗读代表了加拿大精义的那篇诗作叫 We Are One， 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是的，他呀，这篇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也是他的一个经典力作了， To This Day， 就是直到今日，
或者说时至今日。
对，他当时这篇诗歌一经发表啊，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呢，它的就 have been reviewed 6 million times。短短一个月之内呢，放在 YouTube 上点击量就超过了600万。
那这首诗呢，是他以自身的经历切入，描绘并且讨论了校园欺凌歧视对于人，尤其是儿童持久而深远的心理的影响。而且心理学研究呢，也证实了儿童时期遭受的欺凌呢，会严重增加日后成年患心理抑郁疾病的几率。而且呢，基于这首诗哈，有80个动画的制作人联合呢打造了一部短片，他们各自呢制作一段20秒的内容，最终呢形成全片，在网络上发布以后，就像刚才文静老师所说的，感染了无数的观众。
是的，今天我们其实在开始之前，我也跟晶晶说，我说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话题最近很热议，热到不能再热了，然后各方的意见呢，我们就不愿意介入去深入去说谁是谁非，或者说这个事情呢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也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跟晶晶说，今天就是一个就是呼吁啊，通过这个诗人描述给我们的这个场景，让我们切肤的体会一下一个小朋友在被这个 bullied 这种情况下，他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在 TED 的舞台上呢，他再一次精彩的重演了这样的一个作品啊。这个作品呢，背景还有一种优雅的小提琴的伴奏声。所以刚才老说嘛，他是一个 performer， 他是一个表演者或者是表达者。把自己的作品呢，用一种舞台的形式呢，在表达出来啊。在这篇演讲当中呢，当然很多的描述了孩子遭受歧视啊，他所经历的一切，甚至是他后来自己长大了以后，也成了一个十几岁的时候也成了一个欺凌别人的人。
没错，
这样的一些心路的历程。
对，所以你看，通过他一个人的个例，我们大概能够看到，就说往往嘛，我们关注可能是被欺凌的那个弱者，但是他也给我们另外一个 perspective， 就说一个欺凌者是怎么长大的，他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欺凌别人的人。
一会儿我们会听到这位演讲者 Shane 呢，他幼年的时候就是被父母抛弃的。因为爸妈离异了，
没错，
祖母把他拉扯大。童年的时候呢，因为身体胖，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 Pork Chop。因为这样的话饱受同学的欺凌啊，十几岁的时候呢，自己也成为了欺凌同学的一个学校小霸王校霸。这也是他自己最讨厌的形象。当然这些阴影呢是一直伴随着他，直到2012年他完成了 To This Day 这首朗读诗歌，然后收到了大量的来信和反馈，这些被欺凌的人都诉说着自己在学校的遭遇，包括成年以后留下的心理阴影。所以您看，这还不是个例， 看来这是广泛的存在在社会当中的普遍的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
对，既然这个事情能够发酵到如此程度，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肯定说明这不是一个个例了。
对，那在他的这篇长时间的，或者是说一个比较长度比较长的一个诗歌的演绎当中呢，哎，文静老师，我们在这节课当中给大家把他的这段演讲呢截了三个部分。
怎么说呢，因为毕竟是诗歌嘛，我们知道诗歌的语言是经过浓缩和提炼的，相对来说呢，选词往往也比较的个人化，就是很有他诗人自己的特点，所以理解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啊。所以我们节选出来的呢，这三段主要还是相对比较好理解的，然后走着他的主线，看着这个他个人的心路的一个历程，怎么陷入进去的，然后陷入进去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最后是怎么走出来的。
而且我们马上要来感觉哈、感受一下他的这个演绎的过程，你会发现他所演绎的诗歌呀，跟这个一般的诗人配乐诗朗诵完全不一样，他的语言很有自己的特色，而且他的这种演绎的方式，包括他的那种最后达到那个愤怒的那个顶点，也很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你现在必须得先点开文本看一看，如若不然的话，很难听懂他到底在说什么。
对，而且中间他比较激动的时候呢，语速相当的快，
有很多的吞音等等。
对，好像过去的那些悲痛全部都回来了，然后要压垮他的那种感觉。
而且此时此刻必须全部的宣泄出来一样。
对，
好，所以还是很具有舞台感染力的。所以今天呢，我们首先来一起感受第一段。
When I was a kid, I hid my heart under the bed because my mother said, if you're not careful, someday someone's going to break it.Take it from me, under the bed is not a good hiding spot. I know because I've been shot down so many times, I get altitude sickness just from standing up for myself. But that's what we were told. Stand up for yourself. That's hard to do if you don't know who you are. We were expected to define ourselves at such an early age. And if we didn't do it, others did it for us. Geek, fatty, slut, fag...So we grew up believing no one would ever fall in love with us, that we'd be lonely forever, that we'd never meet someone to make us feel like the sun was something they built for us in their tool shed. So broken heartstrings bled the blues, we tried to empty ourselves so we'd feel nothing, don't tell me that hurts less than a broken bone. That an ingrown life is something surgeons can cut away, that there's no way for it to metastasize, it does.
这就是第一段，语速呢还可以，稍微适中一下。我们来看第一段他说了什么，这也是他的全篇的开场。 When I was a kid, 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I hid my heart under the bed, 我把自己的心呢 hid, 藏，掩藏，藏在床底下。 Because my mom said, 因为我的妈妈告诉我， If you are not careful, someday someone's gonna to break it, 如果你要是不小心的保管它的话，终有一天有人会摧毁它。妈妈好像还很现实，直接告诉了他这个现实是比较残酷的。
哎呀，我们想想啊，当小朋友小的时候，往往我们给他讲的都是童话 fairy tales。
对啊，
告诉他的都是embrace your life, it's loving,
这些是美好的。
对，就是往往是妈妈们做的事情，对不对？可是他的妈妈呢，把自己那种悲观的情绪，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传达给他。
所以你要小心保管你的心哦。如果你不小心保管的话，终有一天有人会把它撕得七八烂。Take it from me, 这里他就告诉大家说，听我说吧，听我说这一句吧。Take it from me,
对
，Under the bed is not a good hiding spot. 床底下 is not a good hiding spot, 并不是一个藏东西的好地方。
他这个 take it from me 这个短语就相当于 believe me。啊，你们相信我，因为我是过来人了。想把你的心藏在一个什么地方，这是不现实的，
不可能的。I know because I've been shot down so many times。我说这话呀，我太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被 shot down 太多次。
这个本来 shoot down 这个单词啊，它有就是跟这个 turn down 一样，就是被拒绝了。 哎，我被公然的、残忍的拒绝过很多次。但是如果你选择 turn down， 它是一个正常的拒绝。你要选择说 shoot down， 大家立马就有那种被子弹打过来，砰一下打翻的感觉。
看，很形象吧？
对，
就我已经是被现实打翻在地了。
嗯，很多次了，
太多次了。所以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太知道了。I get altitude sickness just from standing up for myself。
嗯，
这里算是一种比喻的方式吧。我们知道 altitude sickness 是高反的，高原反应。
对，
那我得了高反，在什么时候呢？仅仅是在 standing up for myself。为我自己站起来的时候，我得高反了。
对，他这儿就是一个像晶晶说的，是一个比喻了。高反往往是你到了海拔非常高的地方，你会出现那种不适感。那么他这个地方说，我站在什么地方就已经有不适感呢？就只是作为我自己站在这儿而已。
嗯，
所以他反衬出来的感觉呢，让我读了之后，我会觉得说，这个孩子就像是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海拔6-8千米以上，然后经历着各种的那个风霜雪雨，各种不适，然后这些原因都是因为他被别人 turn down 或者是 shoot down too many times。
自强不息是要自强不息啊，但是你在自强不息的过程当中，一次次的得了高反，
对，
一次次的感到不适，
所以最后是什么？哪怕我仅仅是作为自己站到这儿，我都害怕，我都紧张。
But that's what we were told。当然，我们都是这么被告知的。
嗯
，That's what we were told. Stand up for yourself. 这里的 stand up for yourself 的意思就是说要自强不息。
对 ，defend yourself 啊，你一定要知道为自己去争取啊啊、
嗯，
像个男子汉一样。
Stand up for yourself. 大家要是喜欢，可以记下这个短语。
对
，And that's hard to do. 但是这太难做了。
嗯
，If you don't know who you are.尤其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对自己没有明确定位的时候，这一切啊，自强不息啊，所谓的太难做到了。
嗯，因为大家要想啊，如果你能够 stand up for yourself 的时候，至少你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对，
哎，然后你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哎，有那种就是你的那个 self esteem 是非常坚定的，你从内在有一根主心骨的时候，你比较容易立住。
对，
可是这种往往啊，我们说的 school violence 或者是 school bullying 这种现象，它发生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小学就已经很普遍了。这个时候正好是一个孩子认知自我的时候，所以就像他说的，我不知道我是谁呀，我不知道我哪个地方是好的，哪个地方是不好的。你正在等着外界给你一个定义的时候，所以发生在这个时候的孩子就会觉得非常 fragile。Vulnerable 非常容易受伤害，
就是发生在一个人他认知自我的阶段啊，对自我是什么样的评价，怎么样去界定自我的时候啊，就是外界来 shut down 你。
对，所以其实你想，你如果已经成人了，别人说啊，你这个人不适合我们这个环境啊，就去你的吧，那我就不适合，我就走了，不适合你们不知道欣赏我而已，因为你知道你自己什么强。你知道 who you are， 可是孩子们却不知道。
成年后陷入自恋模式，可是呢，少年的时候都是自卑模式。
对，他正在 searching for self， 所以是个非常危险的年龄。
所以啊，尤其是在你都不知道如何界定自我的时候，在遭受这种事情 ，stand up for yourself 是很难的，
嗯，
特别难。We were expected to define ourselves at such an early age， and if we didn't do it， others did it for us。我们呢，在很小的时候就要求要学会怎么样 define ourselves，
嗯，
界定自己，认知我是谁。
大家还记得我跟晶晶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一篇文章叫，就是在界定说 who are we， 我们是谁。可是你问一个小学生 who are you， 你让他怎么去界定自己呢？
但是如果我们不这么去做的话，我们不去界定自己的话，那别人就会代劳。
嗯
，others did it for us。比如说，他用了四个。用于嘲讽别人的单词，
嗯
，geek， 怪胎，
哎
，fatty， 死胖子，
嗯
，slut， 那个什么表什么什么表，
对
之类的哈，
对
，slut，fag， 这怎么理解？
有点像那种娘娘腔、
娘炮，
嗯，
但是这些词都不太文明哈，
对，
然后我们只是翻译一下他的这些话，但是这也是看来都是出现在。校园当中的一些常用词。
嗯，其实你看，他们对孩子的界定往往是什么？你稍微有一点与众不同，比如说你更容易，你更喜欢读书啊， 啊，或者说你稍微胖一点啊，或者你比别人更低更高，或者你稍微更活跃一些啊，或者你喜欢跟男生或女生多厮混一些，马上只要你他们看到你的不同点，就容易给你贴上标签，
啪一下标签就上来了。
嗯。
So we grew up believing no one would ever fall in love with us. 所以我们这样的人长大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觉得，哎，我们相信 believing， 这人在世界上没有人会爱上我们。
Mm.
No one would fall in love with us. That we'd be lonely forever. 我们注定会孤单一辈子。That we'd never meet someone to make us feel like the sun was something they built for us in their tool shed.另外呢，我们也不会永远不会遇到有人给我们一份独一无二的爱，就好像是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The sun was something they built for us in their tool shed。
嗯，这句话呀，大家可以想，就是回想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就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家中有一个比如说你的爱人非常的有爱心，或者说爸爸妈妈，就是你什么时候想起他，就是那份晒太阳的温暖，他总是保留着这份温暖，在他好像有个神奇的小工具屋，不管你遇到什么情况，只要你转向他，他都能马上拿出来一份暖暖的阳光给你，一下子点亮你所有的阴暗，就是这种感觉。
有人会在工具间里 in their tool shed 干嘛呢？造一个太阳给你，给你打造一个专属的太阳。 Build for usThe sun was something they built for us， 在工具间里。
所以啊，不管你经历了什么凄风暴雨，只要你回到他身边，你就是普照在阳光之下，就是这么一种 special， 就是那种，我觉得更像是一种港湾 attachment， 是那种心灵上的庇护所。
可是像我们这样长大的孩子呢，我们觉得没有人会爱上我们，我们会孤独一辈子，我们也永远不会遇到有一个会在工具间里为我们打造专属的太阳的人。
嗯。
那这就是这个年龄的孩子他非常真实的一种想法。
对，其实这么大的孩子最怕的就是那种孤单感，他没有一个依靠的点，这个应该是父母亲或者是特别有爱心的老师提供给他的。
嗯，
但是他没有。
因为弱小的时候啊，你需要一种支持扶助。
对， 对，你会有信心说不管你发生了什么，只要我回到他身边，我就得到力量。
哎，
嗯，
所以要小的时候，弱小的时候得到支持扶助，以后等到你这个翅膀长硬了，你才能够放心去飞嘛。
没错的。
So broken heartstrings bled the blues这算不算诗意化的语言？ Broken heartstrings bled the blues。
嗯，这个呀就真的是跟我们中文是很相通的，这个 heartstrings 你就直把它直译过来好了，就是心弦，
那就是破碎的心弦， broken heartstrings。
对，心弦代表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感情，是吧？那么心弦已经被拨乱了，然后心滴出来的血，为什么他说是这个 blood 是 bleed 的过去式哈，就是滴血的意思。为什么是 blues 蓝色，多么忧郁啊！
破碎的心里是流淌着忧伤，而且这个忧伤血的颜色还是蓝色的。
你想刚出来的时候是红色的，
对，
然后它被凝固了之后已经变成了蓝色的。
一般来讲 blue 都是形容忧伤，
对，
难过忧郁，
所以伤过头了，它已经不是普通的伤害了，已经开始滴出那种蓝色的血，心都枯萎了。
所以我们破碎的心里呢是流淌着忧伤。And we try to empty ourselves so we'd feel nothing。 但是呢我们又试着要怎么空自己啊， emptying ourselves 以至于我们不会感到疼痛。
我们经常这样说呀，就是你不要去爱呀，你就不会受伤啊。他也是这样，他一次又一次的被伤害之后呢，他现在开始想要装成什么 indifferent， 装出那种冷漠。我们看到很多叛逆的孩子就是装作一副蛮不在乎，我不 care 任何人，因为他发现他去关心也没有用，没有人给他这种回馈和温暖，所以他开始武装自己，倒空自己内心所有的情感。这样的话我变成一只刺猬，我不再付出感情，我就不会受伤害，
麻木自己。
对，所以这是他一个心路历程的转换，因为变得麻木了，变得冷漠了，他开始尝试去欺负别人。
Don't tell me that hurts less than a broken bone。 不要跟我说这种内心的伤痛啊，它比不上一个骨折的痛苦。
对，哎， 就是他说你不要总觉得那种身体上的伤害是伤害，心灵上的伤害其实更痛。
遭受过心灵伤害的人，他才知道可能这种伤害远远超过外在肉体上的痛苦。
没错。
That an ingrown life is something surgeons can cut away.
大家注意他这个地方啊，用了三个从句放在一起， Don't tell me that那是第一个，然后 don't tell me that 是第二个，连续都是跟在这个 don't tell me 后面的三个从句，
就是说你不要告诉我三件事情。
对，
意思就是说这三件事情肯定都是错的。第一件事情呢，你不要告诉我内心的伤痛比不上骨折的痛苦。
没错。
No。 第二， that an ingrown life is something surgeons can cut away， 内在的痛苦吧哈。
对，
ingrown life
这个单词也很好理解，但是从字面上看就好了。 grow 是生长的，然后 in 就是往里长的，应该什么东西都是向外长，不管你身体的哪一部分向里长都会痛。
那内在的这种生长呢， is something surgeons 是通过外科手术可以切除的。
对，这个地方它还是用了一个双关的，比如说如果你的指甲开始向里长，眼睫毛开始向里长，这些是通过手术可以把它拔出来的。
对，
但是向里长的痛苦，向里长的过程是痛苦的。他把它比喻呢，就说情感上，情感上大家都是寻求连接的 connection， 然后跟别人交朋友，应该是一个向外发展的过程，对不对？但是因为外在不利，你开始逼迫自己向里收回你所有的情感，受的压迫都是开始向心里去压进去。所以他为什么用了个 ingrown， 他指的是那种情感上的一点一点萎缩的过程。
这种内在痛苦呢，也别告诉我说可以通过外科手术切除。That there's no way for it to metastasize。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呢？
metastasize 也是个医学用语，就相当于是 spread、 transfer、 转移，像我们最说癌症，癌症细胞、癌细胞的这个扩散就叫 metastasize，
或者蔓延之类的。
没错。
别跟我说这痛苦不会蔓延不会转移。 It does， 它会的。所以这三点都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很有说服力。
对，就是他一个小的事情可能会导致一系列感情上的失衡，所以他是会蔓延的。
好，这就是第一段，接下来进入到第二段。
She was 8 years old our first day of grade 3 when she got called ugly. We both got moved to the back of class so we'd stop getting bombarded by spitballsBut the school halls were a battleground. We found ourselves outnumbered day after wretched day. We used to stay inside for recess because outside was worse. Outside we'd have to rehearse running away or learn to stay still like statues and give you no clues that we were there in grade 5. They taped a sign at the front of her desk that read, Beware of dog. To this day, despite a loving husband, she doesn't think she's beautiful because of a birthmark that takes up less than half her face.Kids used to say she looks like a wrong answer that someone tried to erase but couldn't quite get the job done. And they'll never understand that she's raising two kids whose definition of beauty begins with the word mom. Because they see her heart before they see her skin, because they've never always been amazing. We weren't the only kids who grew up this way. To this day, kids are still being called names. The classics were, hey stupid, hey spaz.Seems like every school has an arsenal of names getting updated every year. And if a kid breaks into school and no one around chooses to hear it, they make a sound. They're just background noise from a soundtrack stuck on repeat when people say things like, kids can be cruel.
第二段呢，向我们展示出来了一个他的同学啊，一个8岁的小女孩是怎么样在学校里遭受欺凌的。
对，这个地方呀，刚才晶晶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遭受欺凌。现在就是大家给欺凌一个定义啊，就是说孩子们之间打闹玩耍啊，起个外号，哎，这是很难免的事情。但是欺凌的定义就是遭受欺凌是被动的，就他不愿意加入到这种游戏的情况当中。我不愿意跟你打着玩，你还打我；我不愿意让你给我起这个外号，你就天天叫我。这种情况下叫做欺凌，这是定义的一个界限。而且我们可以在英文中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指出来，他用的全部都是被动语态。
好，She was 8 years old. 她8岁。Our first day of grade three when she got called ugly. 她升到3年级 grade 3的第一天就被人叫做丑八怪。
对
，got called ugly。
对，所以第一个被动时在这出现了 ，got called， 它被叫做
We both got a move to the back of class，so we would stop getting bombarded by spitballs。
嗯，
我俩呢都被安排到了教室的后排去坐，
嗯，
以至于呢我们能够不再被人丢纸团儿。
嗯，看这地方继续出现 got moved 被挪到后面 ，getting bombarded 被轰炸 ，bombarded 是那种重武器轰炸前沿阵地的时候，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 spitballs 就是我们说的拿纸团砸别人，那就是每天像雨一样、像炮弹一样砸向我们的，说明他们是被公然大量的孩子持续长久的欺负的状态。
嗯
嗯
But the school halls were a battleground。
嗯，
尽管如此哈。这个学校的走廊呢还是跟这个战场一样 battleground，
对，
炮火轰鸣。
这说明什么呢？在教室里老师把他们挪在了后排啊，这样没有人能丢你们了吧。可是教室外面呢 school hall 礼堂里怎么办？他们是被人连续追击的一个状态。
怎么会这样呢？
不但在教室里打你，你出去了我还接着打你。
We found ourselves outnumbered day after wretched day。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呀、是 outnumbered，
嗯，这就是怎么翻译
数字的，
寡不敌众啊，真的是
对对对，
悲惨的日子日复一日，每一日我们都是寡不敌众。
outnumbered 就是说这个对方的人数远远超出了我们，
对，
超人数了，
对。
然后是 day after wretched day，
这个 wretched 这个单词啊是很可怜的，如果就像是那种 very poor， very mean， dirty， unhappy， 像雾霾天你就可以说 wretched day， 至少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这样的，
凄惨的日子，
对，凄惨的日子日复一日，我们总是寡不敌众。
We used to stay inside for recess。我们通常呢是躲在学校里边啊 ，for recess 就是、
课间的时候，小朋友都出去玩了，他们不敢出去，
因为 outside was worse，
嗯，
外面的环境更糟糕啊。Outside 在外面 ，we'd have to rehearse running away，
嗯，
我们必须要时刻的准备着干嘛呀？逃跑啊？
对，你看。这个 we have to 没有任何选择，
必须的，
嗯，
不然这样的话就会被打，
对，
而且是必须要演练彩排 rehearse running away，
对，就是好像就是学校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场随时要发生的战争一样，就像我们战争来之前然后先 rehearse 让大家听这个一旦要是拉响警报你应该做什么，这叫 rehearse， 对不对？
对，
他们等于说每一天都处在这样一个紧张的状态下，
战备状态，
对，随时准备拔腿就跑，
而且还要随时准备 learn to stay still like statues， 随时准备伪装成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
嗯，
giving no clues that we were there， 不让人注意到，不让人有任何的线索注意到我们是存在在那个地方的，就是装死的，
就、真的是装死，好可怜呢、一旦有人发现，哎，他俩来了，打，就是这种场景。
In grade five， 在五年级的时候 ，they taped a sign to the front of her desk。他们呢，在那个女孩的桌前啊，就 taped a sign，就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Beware of dog， 狗出没，请注意。
嗯，哎，真的是好可怜呢。
这都把人比成狗了哈，
嗯
，Beware of the dog。好，我们来看看，直到今天这个事情呢，校园欺凌事件对这个女孩的影响是怎么样的呢？
嗯
，To this day， 你看这是她这个诗的名字吧？
对
，To this day，
这个短语在诗歌中反复出现，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啊。
时至今日 ，Despite a loving husband， she doesn't think she's beautiful。尽管她也有一个深爱她的丈夫。但是她从不认为自己是美丽的。
嗯，这就说明儿时的影响蔓延到了成年，对她成年之后的这种 self-esteem 这种自信心也构成了一个长久的伤害。
到底她是不是丑呢？ Because of a birthmark that takes up a little less than half her face。
嗯，
仅仅是因为什么呀？她的脸上有一块 birthmark胎记，
嗯，
多大呢 ？Takes up a little less than half her face， 差不多就快布满了她的半边脸了。
嗯，这就是整件事情的起因。为什么这个女孩这么惨呢？ 就是因为他有一块胎记在脸上。
小的时候，同学们觉得他长得不好看，
对，
跟常人有异样，
没错，
长得就是有点奇怪。所以给他起绰号啊，欺负他呀，觉得好像把他当成是一种危险啊，等等。Kids used to say， 小孩子们总会说，我们来听听看啊，小朋友的内心可以到达什么样的程度。She looks like a wrong answer that someone tried to erase， 他的脸啊，就像是一个错误的答案，总是想用被人用橡皮擦来擦去 ，but couldn't quite get the job done。但是呢，总是擦不干净。
就是
小朋友都会说这种话哈。
真的是，有时候你会感慨啊，真的是孩子们说的话吗？
童言无忌，虽然说是
对，
但是这种话真的不太像小朋友说的。
唉，
无奈哈，
无奈。
And they will never understand that she's raising two kids。Whose definition of beauty begins with the word mom， 但是那些欺负他们的人就永远不会了解，也无法了解到他日后的日子当中呢，他会抚养两个孩子。同时呢，孩子们会将母亲的他视为一种美的化身。
你看他说到这段话的时候，语气已经是相当相当的富于感情，快哭了，因为他说出了一句心里最深处想要告诉大家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定义 beauty？ The definition of beauty 是什么？他马上就要道出这句话，心里话。
在孩子们的心中，他的孩子 they see her heart before they see her skin。他们是先看到妈妈的心，然后才看到妈妈的脸。Because she's only ever always been amazing。只有她的内心呢，一直来讲保持着如此的 amazing 迷人，所以孩子们不会先去评判他的脸怎么样，而是从他妈妈的心这个地方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美是什么。
这个句子里啊，这个诗人喜欢用一个短语 only ever， 就是很少有人会这样用，它是一种非常就是情感比较强烈的那种强调，就是仅仅只有的意思 only ever。 我当时觉得，因为他后边还用了一次哈，所以我就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比如说，哎，我们说一个人说，哎，我只爱我老婆，他就可以说 ，I only ever had eye for my wife， 就是强调那个独一性。他在这个地方用这个短语去强调这个独一性的时候呢，他前面说了，说 see her heart before see her skin， 他想强调这个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小朋友的眼睛，他刚刚出生的时候是最原始、最单纯的，没有经过污染的。那么他的逻辑就是，只要妈妈爱我，她就是美的。所以 see her heart before see her skin，他觉得这应该成为大家对 beauty 的一个 definition。所以说那些欺凌他的人是不会了这个道理的。是最最根本、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通过这个事件呢，他继续往后说，We weren't the only kids who grew up this way。我们也不是，好像是仅仅是像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
哎，太多了，比比皆是。他其实诗歌里还说了一个，没有给大家剪进去，因为太 depressed， 说那孩子很多次企图自杀呀，很多心理问题啊。
To this day， 时至今日，kids are still being called names。孩子们还在。不停的被人取着侮辱的绰号，
对 ，being called， 看被动语它又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啊永远没完没了，在全世界各地哪儿都有。这么多年过去了，孩子们还是被欺凌着。
The classics were， 还有一些比较经典的绰号，Hey stupid， 笨蛋 ，Hey spaz， 怪胎，直接就喊出来。
对
，Seems like every school has an arsenal of names。Getting updated every year， 看上去好像每个学校都有一个 arsenal 弹药库。什么弹药库呢？储存一个外号的弹药库，而且是 getting updated， 每年都会持续的更新，一年一年的会更新换代。
对，它这个地方呢比较有趣，像一般打游戏的朋友们可能知道，你的这个武器库 arsenal， 它是要定期 就是升级的嘛，对不对？它为什么会被升级呢？因为有很多人加入进来，这游戏很火，它才会升级啊。然后你的武器不断的升级，你的战场也不断的升级，说明这个事情并没有因为时间的过去变得哎少了，越来越少了。如果大家都不做了，它武器就不会升级了。
嗯，
哎，所以他想就是强调这个迭代不停地有这个事情发生。
看来还是人的本性吧。
嗯，
这个 Arsenal 这个单词我们可以学一下哈，有英超球队就叫 Arsenal， 大家也知道是哪一个队哈、啊嗯、所以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把这个 Arsenal 火药库给记住。
对，它也可以指武器，也可以指武器库。嗯，
And if a kid breaks in the school and no one around choose to hear, do they make a sound？ 这里他就提出一个思考，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breaks in the school，
嗯，
怎么理解？在学校里受了伤。
哎呀，在这个短片里啊，他配了一个画，当他用 breaks 的时候呢，这个画中是一个小女孩被一个子弹从胸前打了过去，
打穿了，
打穿了 breaks， 他发出声音了吗？也许发出了很微弱的声音，有人听到吗？
但是 no one around choose to hear。
对，
周围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去主动选择来听到，愿意来理会。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单词 choose， 不是说他没有发出悲惨的声音，而是 you choose not to hear， 你选择去忽略他，
去不听。
嗯，
do they make a sound？ 他们发出声音了吗？他们为自己发声了吗？
他们肯定发声了，可是 you choose not to hear them。
Are they just background noise from the soundtrack stuck on repeat? When people say things like kids can be cruel.
嗯，
那他们还是说他们就像是那个录音磁带的这个 soundtrack 背后的那些 background noise 背景杂音一样 stuck on repeat， 就是不停的在重复重复。
嗯，大家想象一下，就过去你放碟也好，放卡带也好，如果它被卡在 stuck on repeat， 被卡在了重新播放这个键的时候，它会发出那种滋滋滋很难听的声音，对不对？它这个地方呢，用这个来形容这个事情是一再发生的。然后呢，而且一般来说，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去修理它，对不对？应该 try to fix it。 可是当孩子被欺凌的现象发生，当这个小朋友已经 breaks 的时候，没有人选择去注意他，只是淡淡的风轻云淡的说了一句啊、哦，原来小孩也会这么残忍呀，老生常谈，
如此而已了，
描述出一个非常冷漠的场面。
Kids can be cruel、
嗯、
人们呢没有选择去理会这件事情，没有选择去处理这些事情，而只是非常云淡风轻的说一句，哎呀，其实孩子们有时候也很坏了，
对，
这样的话而已。
我觉得是，这是抱着一种漠然看笑话，就只要 as long as it's not my kid，
只要事不关己就高高挂。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孩子身上，你会不会只说一句 kids can be cruel 就让这件事情过去呢？
哎，
嗯，你不会，你也不应该。
这是第二段，接下来进入到第三段。
But I want to tell them that all of this is just debris left over when we finally decide to smash all the things we thought we used to beAnd if you can't see anything beautiful about yourself, get a better mirror. Look a little closer, stare a little longer. Because there's something inside you that made you keep trying despite everyone who told you to quit. You built a cast around your broken heart and signed it yourself. You signed it, they were wrong. Because maybe you didn't belong to a group or a clique. Maybe they decided to pick you last for basketball or everything. You have to believe that they were wrong. They have to be wrong.Why else would we still be here? We grew up learning to cheer on the underdog because we see ourselves in them. We stem from a root planted in the belief that we are not what we were called. We are not abandoned cars stalled out and sitting empty on some highway. And if in some way we are, don't worry, we only got out to walk and get gas. We are graduating members from the class of we made it. Not the faded echoes of voices crying out names will never hurt me.Of course, they did. But our lives will only ever always continue to be a balancing act that has less to do with pain and more to do with beauty.
最后来这个地方还是比较激动。
嗯， 我觉得就是那种小时候受的伤害，现在变成了一种力量，然后全部释放出来了。
But I want to tell them that all of this is just...
看，这个地方啊，它断句断得相当的奇特啊，它的句子没有说完，它就在 debris 这个单词这儿顿了一下。
哎，
嗯。然后这不是一般断句的方式，但是他这样做的原因，他想强调这个字啊。Debris 是什么呀 ？Debris 是我们说的那种散乱的碎片和垃圾、
废墟。
哎，比如说这个太空碎片就是 space debris。那种碎片是什么留下的？一般是已经被毁掉的东西剩下的一些小东西而已，就是无关紧要的东西而已。所以他在这儿呢，想强调说，这一切终将过去的，它会留在你的记忆里呢，就像一些噩梦一样，像一些残片一样。
When we finally decided to smash all the things we thought we used to be， 当我们终于决定要 smash all the things，
嗯，
就是粉碎所有的事情。
所以它的用词非常巧妙呀，为什么用 debris 呢？你不粉碎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怎么会有碎片呢？
哎，
嗯，
那你要粉碎什么呢 ？We thought we used to be， 这是我们。过去认为我们是怎样的自己？
对，这个非常关键。We thought we used to be。你为什么会对自己有这样一个定义？是 others define for you，
别人来为你界定的。
他从小说你是个胖子，你是个笨蛋，这都是别人说的。而这些听多了之后 ，you start to believe it。你相信哦，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你没有信心，觉得自己不会被爱。但是呢，他这儿提出来了，如果有朝一日你 finally 你下定决心我要走出来，我要打破这些东西，它不是真的，那么当你有力量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所有的那些伤害终将变成生活中的一些碎片而已，
就是这个长句子的意思。
嗯，
And if you can't see anything beautiful about yourself, get a better mirror。 如果呀你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真实的美的话，给你个建议，最好去换个更好的镜子。
嗯
，look a little closer， 再凑近一些些看 ，stare a little longer， 再看的凝视的更久一点。
嗯
，because there's something inside you that made you keep trying despite everyone who told you to quit。
嗯，
因为你内在深处哈，一直有一个类似于像声音那样的东西。
嗯，
它在让你 keep trying。
嗯。
尽管是 everyone who told you to quit， 在别人告诉你全世界的人都让你放弃的时候，你内心还有个声音告诉你要坚持下去。
对，读这句的时候呢，我的感受是这样的，他描述的这个过程啊，就什么 get a better mirror， look a little closer， stare a little longer， 其实呢大家能感受到他的情绪，他在描述的是一个什么过程，努力再努力，不要说我做不到，再努力一点点，因为是什么 inside you 啊？你内心的力量是什么？其实是活下去的力量。如果你不这样做，你没办法正常活下去。你想要 survive， 你只能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不断的给自己勇气，然后去打碎这些不正确的观点，让自己活下来。
要用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拉起来，就是前面说的那句话 stand up for yourself，
对，
自强不息，
然后 try， just keep trying， 要更努力，一定就不要放弃，他是这种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啊。
所以你看出来没有，这个人在任何一种绝境的情况下哈，
嗯，
其实你要求助外界的一些帮助或支援的话，其实都是有限的，
对，
最终还是你内在的那个声音把你自己拉起来，
就是人的求生存的本能是最强的，我要活下去，对吧？
对。
然后孩子的时候呢，当你自身力量不足的时候，外界会对你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这个时候是最需要别人支持你的，但是当你慢慢长大了，你发现没有靠得上的人的时候怎么办？为了要活下去，你就听从自己内心的那种力量，自己想办法啊，然后就是他说的 look a little closer， stare a little longer， try harder， 就是这种感觉。
You build a cast around your broken heart and sign it yourself。 你建起了一个 cast 城堡，
嗯，
哎，不是城堡，
不是
a cast。
对，这个地方啊，城堡也是 cast， 但是因为是 broken heart， 心破成碎片了怎么办，要打上一个石膏，其实也是个比喻的说法， cast 有石膏的意思，因为他说我们有时候胳膊 胳膊断掉打了石膏，你会在上面写字，对不对？它是一种很生动的比喻，就是说心破掉了，心破碎了没关系啊，你给它打上石膏，然后在石膏上写上，让你自己记住，他们错了 ，they were wrong，
写上 they were wrong， 他们是错的。
这是一个自我疗伤的过程。
Because maybe you didn't belong to a group or a clique， 也许呢，你不被任何一个群体或者是一个小的 clique 团体接纳，你不属于他们。
嗯，
Maybe they decided to pick you last for basketball or everything. 也许呢，他们最后都找不到人玩的时候才拉上你来玩篮球啊，或者是别的什么的，就是你都是属于最后的那个选择。
因为小朋友们都是一伙一伙的嘛，我肯定先叫我的好朋友，对不对？
也许是这样的，但是呢 ，you have to believe that they were wrong。你必须得相信，或者是你不得不相信他们是错的。
对，就是告诉你自己，他不跟我玩，是他没眼光，不是我不够好。
They have to be wrong，他们必须是错的。Why else would we still be here？ 不然的话，我们为何存在呢？
对啊，如果你对自己最基本的，你总是相信哦，他们不选我，那我是最差的了，那你怎么活下去呢？
Why else would we still be here？ 最后这个问句问得很好。
对，就是你只能相信是他们错了，我不是这样的人，你这样才能活下去。
所以这样的人，他要对抗很多外来的对他的一种认可。
是，哎呀，可能成人还稍微好一点，孩子会很难，非常难。
但实际上这种问题小时候如果遇到的话，成长的过程中长大了一定也会遇到，
他一直都会有，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而且有的人生来就会对这些外在的东西比较敏感，也许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是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是最大的，因为真的就像我说的，是一个最脆弱的那个时代。
而且是关于一个人和一个社会之间的一种关系哈。
对，
你和这个社会接纳你还是社会不接纳你，这个很可能在这个你出生的时候就是命中注定的，所以你要尽一生的努力去来处理你跟这个社会之间的关系。
对，所以晶晶说到一个很就是怎么说呢，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上，孩子既然出生了，爸爸妈妈有责任帮助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是谁，给他一个正确的定位，对自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理论上是这样的哈。
对，你只要能够彻底的包容他，接纳他，他就会非常有底气，就是至少你能为他做的。
哦，那这样看来的话，对爸爸妈妈也是一种很艰难的一种克服自己，或者说努力达成要包容孩子哦。
对，所以
爸妈也是在学习哦。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课堂呢，是一种呼召，让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呢，从你自己开始想，万一发生在我身边，我能怎么做？能做的就是爸爸妈妈首先给孩子先，你首先让自己有一个这个 special tool shed， 随时为孩子准备阳光，这是你能做的。
但是很多的爸爸妈妈其实都是没有长大的孩子。
It's time to grow up.
对呀
，You have to
要意识到和孩子一起共同成长，是吧
？Yeah, you have to.
We grew up learning to cheer on the underdog because we see ourselves in them.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要学着去 cheer on 喝彩，给谁喝彩？
Underdog 这个很好理解的，狗狗在下面的时候是处于劣势者，
弱者
loser，
弱者。
那么那个跟它的反义词是 top dog， 就是风光无限的那种强者。
哦，就是说我们在成长过程中要学着去给弱者喝彩，因为我们在他们之中也看到了自己。We stand from a root planted in the belief。先说 stand from a root。
stem from 意思就是 spring from， 是那个起源的意思。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的起源在哪里？探求内心的力量
在哪儿呢？ We stand from a root， 一个根儿。这个根儿是 planted in the belief， 它是扎在一个信念当中的。That we are not what we were called， 我们并不像那些加给我们的外号一样的不堪。
对，这是一个内心力量的来源，一个种子。如果你没有这个基本的信念的话，你会很难面对别人对你的评价。
就是说我们要深信我们自己并不像那些
对
what we were called 一样的。We are not abandoned cars， 我们也不是那种高速路边被 抛弃的破旧的车辆。
对，大家可能你见过那种就是像国家公路不是封闭的那种公路，经常路边上会扔的一些生锈的老破车就被人撂在那儿，永远的撂在那儿。
对，
嗯
，abandoned cars stalled out。
Stuck out 意思就是熄火了，就被撂在这儿了。
And sitting empty on some highway，
你看在路边上啊，被扔在那儿，里面是空的，啥也没有。其实是什么？就是垃圾。
所以我们不是这样的垃圾。
对，我们不是被人抛弃的、废弃的、没有用的垃圾。
And if in some way we are, don't worry。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
对，
那也没有关系。
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真的被抛弃了，也许有段时间你的生命真的是很颓废，像一个生锈的车一样，那也没关系，你还有机会站起来。
We only got out to walk and get gas。
走出来吧，给自己加油
加油。你看看 get gas 就是加点油，看见没，
给自己加点油，
这是真正的加汽油哦，
是双关啊，就是它比喻这种把你的个人的现象跟这个一个破车的这个情况放在一起啊，用双关语来做比喻。
哎，加油都是大家明白的。
对，
给车加点油，给人加点油 ，get gas。但是你在给别人朋友加油的时候，你可千万别说 get gas 啊。
对，
我们中国朋友喜欢说 add oil， 加油。
嗯，很有意思。
其实说 come on 就可以了。We are graduating。Members from the class if we made it。我们是某一个班的毕业的学生，叫什么班呢 ？We made it， 我们能做到。
当你说 we made it， 就是这种耶，我们成功了，我们终于做到了，是那种感觉。
我们是我们能做到的这个课程的毕业生。
对，就是你在经过困难之后，终于走出来了，然后啊，你看他现在多么成功，站在台上，所以说 I made it。
Not the faded echoes of voices crying out. 我们才不是那种 faded， 叫慢慢消逝的回音。
对，为什么说他的诗歌是 image rich 呢？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灰太狼掉下山谷的时候，回音不停的说我会回来的，就是这种感觉。他是一种失败者的态度，就是已经掉下去了，摔的都不见了，然后还在那喊，给我起外号没关系，我不介意。
不是那样的，
这种失败者的态度，
失败者态度就是还在用消逝的回音在那 crying out， 在喊 names will never hurt me， 我永远不会被这些外号所伤的，这样喊结果都掉下去了。
其实呢，不是没有伤害他，只是他假装坚强而已。
是的，of course they did， 他们当然会伤害你，所以老说是没有用的，
对
不对？你得真正从这个。课程毕业，
真的像他说的 get out work get gas，
but our lives will only ever always continue to be a balancing act。 又来了哟， only ever，
对，还是强调我们的人生就只能是这样的，一直是这样的，
就是要怎么样呢，要 continue to be a balancing act。
我觉得这个 balancing act 就像是你走独木桥的感觉， balancing 你在左右摇摆保持平衡，我们说的什么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人生不就是这样一次旅程吗？你要小心保持着平衡，不要掉下去哦，
要保持平衡。就是人生活就是一种不断在喜怒哀乐之间平衡反复的这么一种 act，
没错。
That has less to do with pain and more to do with beauty。但是呢，我们给它定个性哈，这种 act 呢，其实更少的是回味痛苦，更多的呢，应该是体验。
美好。当时他这个手势一边是这个 pain， 一边是 beauty， 一边向下走，一边向上走。因为大家想一下，如果这不是人生的终极道理的话，那你怎么活下去呢？
对呀，
如果你的人生全部是痛苦的，那可能你就选择结束它了。
对，
嗯，
所以啊，这个演讲听到这里啊，基本上呢，我们在后面概括出了他的一些要升华的地方，一些核心的表达吧。
我觉得这是他大彻大悟之后，最后送给大家的一句话，就说不要怕，人生就是这样，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但是你要相信，它美好的总是多过痛苦的。有了这个信念，你才能够走出那些痛苦。
人家总是要靠一些信念活下去吧。
对，
如果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那岂不是 很悲观了。
是他的，我觉得诗歌，他的诗歌美在他没有说教，没有去那个哭嚎，只是给大家勾勒出一幅又一幅的场景。要么他可能唯一最后有总结性的两句话，一个就刚才关于那个 beauty， 他是说的是 see her heart before see her skin， 再一个就是关于他对人生的一个理解。作为今天 we made it， 他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高喊出这句宣言。
所以他的这篇演讲总体上来说是非常励志的。
哎呀，没错，听完之后让人觉得，嗯，没错，我相信人生的美好。
哎，相信这篇演讲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思考，同时也回味哈。而且文静老师的讲解非常的精彩，让我们呢读到了这个文本之后，或者是他的理念更多的一些想要表达的内涵。文静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想给大家升华一下的？
升华一下呀，我建议大家听一下原文，他还有配一些动画，然后从头到尾的去体会一下诗人的这种情绪和这种语流，非常的有力量，非常的有感染性。
我们这次呢也借这样一个主题哈，参与到了现在时下大家都在讨论到的关于这个校园欺凌或霸凌的这个现象。
对
啊，无论如何呢，要引起关注，这是首先的。
没错，然后真的是作为父母亲之一吧，我也想呼吁更多的爸爸妈妈多反省自己的行为，然后多去看一看有关育儿的这些给出来的贴士，不管你能做多少，做总比不做好。
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演讲听力，我们下次见。